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您好，很高兴我们要见面。我们要继续讲罗马书，请看罗马书第五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就跟我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如果没有你就听我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可以说与神和好。我们借着信，神称我们为义，那意思就是神就涂抹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得到赦免，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好像在法庭上法官宣判你无罪开释一样，以后你就不再有良心的亏欠，你面对谁你都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与神和好，就表示我们面对神也可以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也许你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福音故事里面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仆人，他在主人的家在玩的时候，拿着弹弓玩，不小心射中了一只主人的鸭子，把它射死了。他很害怕，就赶快把鸭子埋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不是他该起床的时候，是五点的时候，那个在厨房工作的厨师就来把他喊醒，他说：“来，起来帮我工作事。”他说：“那是你的事，我不是我的事。”他说：“那我要告诉主人鸭子的事，我看见了。”他吓一跳，没想到有人看见啊，所以虽然很累，只好起来穿上衣服去帮厨师做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厨师又来叫他，他实在不愿意起床，你自己做就好，那不是我的工作。厨师就跟他说：“鸭子。”他一听一惊，赶快又起来，就这样过着一个奴隶被奴役的生活。过了几天，后来他实在受不了，有一天他就跑去找主人，就跟主人承认他所做的错的事情，主人就赦免了他。好，在下一天，隔一天，那个厨子一大早又来喊醒他，他就说：“你管你自己的事好不好？不要来找我好不好？”厨子说：“你忘记鸭子了。”说：“什么鸭子啊？”他现在不怕他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从主人得到赦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认识神赦免我们，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心里也会觉得没有亏欠，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救恩。所以这里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啊，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会觉得真正进到一种自由里面，我们就不怕别人怎么样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怎么样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神悦纳我们，神跟我们点头，那其他人摇头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神比一切都大，所以这个我们得到赦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而我们所占的这个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所进入的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我们说恩典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原来配得的，是一个白白的。不是你如果今天工作结果拿到薪水，那个不叫恩典，那是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可是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去蒙神赦免我们，我们上帝造我们，我们却没有走在他的道路上，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没有办法弥补。但是神借着耶稣替我们代替，所以他就赦免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像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里面。可是这个恩典不是只讲到罪得到赦免，也包括我们跟神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可以与神和好。上一次我们提到因信称义是带我们进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从此有我们称为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样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使我们喜欢跟上帝有交通，就像父子之间会有交通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们需要这样的交通，因为我们今天还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会没有活在那里面。我们得着的生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亚当在伊甸园得着的生命也不是，他必须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继续靠近神，然后他才能维持那个生命。可惜亚当失去了。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神盼望我们要继续下去，你要继续的连于基督，要常常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样你才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样我们所做的才能够顺利。神的义就是像这样，义带来一个生命，带来一个栽种，好像一个公益树一样，神要我们这样子成长，我们跟神进入一个这样生命的关系。而这个我们所站着这个恩典，保罗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个恩典更完整来讲，就是我们得到基督自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自己来到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所有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在基督里面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讲得很有趣哈，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他传递给我们，可是恩典和真理不是借着耶稣传的，他不是只把恩典和真理从上帝那里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不是的，他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自己来就把恩典和真理带来，他自己就是恩典和真理的化身，我们得着他，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这里我们所站的恩典，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基督一切的丰盛里面，基督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一起做神的儿女，他有神的完满的平安，因为他对神有完满的认识跟信靠。同样的，主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在主里面他有完全的喜乐，圣经说神是喜乐油给他用喜乐油告他，胜过告他的同伴，他是最喜乐的神。同样他有的我们也有，我们也可以在里面，主说我要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他有的我们都可以有，我们可以有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可以在爱上面被他的爱所充满，我们可以住在爱里面，直到爱在我们里面成为完全，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所站的这样一个恩典。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中，每一天与主相近，你感觉到神的同在，你就慢慢你会觉得对于来世有一种爱慕，一种确据，一种把握，这就是后面讲的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五章第二节所说的话。你会好像因为与神有这种相交，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所以呢你好像预尝了那个天恩的滋味，你预尝了来世的全能，你会因为神的这个荣耀的盼望，这个恩典是你因为神那个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叫天堂，神的无穷的喜乐，我们可以进到那个神的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会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的原文其实意思是夸耀的意思，我们在前几次已经提过，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原来用的字不是平常在用喜乐那个字，而是有夸耀啊，夸口夸耀那个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会因为这样而夸耀，就像保罗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可以拿福音来夸耀，我们拥有耶稣，我们有主，我们觉得那是值得夸耀的事，我们因此我们会赞美神，我们会欢欢喜喜的，而且我们因此会轻看这世界上的一切。我很喜欢想到有一个人的见证，很多人都知道格里汉博士，他是有名的布道家，也是可能今天美国最被人尊重的一位一个人哈。那这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博士，他有一个同工，一个音乐同工叫 George Beverly Shea 哈，我们叫他薛伯利的，我们这样翻译。1975年啊，格里汉博士到台湾来宣教，来开布道会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也在聚会里面唱，而且他唱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音乐是他写的，那个曲子是他写的，那首诗歌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们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胜过田产，胜过名誉。他说我宁愿有耶稣，不愿意做君王，即使我做君王，如果被罪辖制，那我不要，我宁愿有耶稣，得到基督里面的自由。这首诗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非常杰出的一个声乐家，他是一个也会弹琴，而且他的音乐的天赋非常的好，在人看他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好的发展，也许可以成为很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音乐家在世界上。可是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他母亲并没有期待他成为世界有名的音乐家。他这个母亲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爱耶稣，他看见那个天上的荣耀，他对于地上这些事情他觉得那不是最重要，他希望他的儿子只要真正的爱主，为主而活，为神所用。所以他常常为他的儿子这个 Beverly Shea 祷告。有一天他得到一首诗，那首诗就是我刚刚讲的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没有调子，只是一首诗。他就故意把那首诗歌词放在这个他儿子的钢琴上面，希望他儿子看见。他没有告诉他说你就应该活出这个样子，他是一个聪明的母亲，他就放在那，他让他自己去看。那这个 Beverly Shea 他自己是爱主的，他看到那一首诗词他也非常受感动，他就在琴上面开始弹，就谱那个乐曲，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我宁愿有耶稣那首诗歌。那首诗歌许许多多人受感动，据说他在英国女王面前唱这个诗的时候，女王也非常受感动，那里说我宁可就是我宁愿要有耶稣，我不要做君王，如果被罪辖制的话，英国女王也同意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遇见主，进入这个丰盛的恩典里面，他就再不在意这些世界上的事。我记得我初得救的时候18岁也是这样，我考上很好的科系，那时候我读物理，那时候我们读物理的人都是盼望有一天得诺贝尔奖的。事实上我的同学里面后来有许多人都在这些领域里面有相当大的成就，可是当我18岁遇见主的时候，我说不上来，不是我被说服，也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遇见了主，那是多么奇妙的事，好像一下子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在我里面有神的爱的吸引，我觉得神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我就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就是与主同在，我没有做别的事，我觉得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好像在我的脚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吸引我的心。我们就是这样子跟随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可是在这个中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与主同在，可是这个中间不是一帆风顺，你会遇见灾难，遇见不容易的事，遇见艰难。这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你真正的进入这个恩典，你也会这样，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会遇见患难，这里患难在希腊文里面有压力的意思，好像有摩擦的意思，你会遇见这种压力，你会遇见有的时候是工作责任的压力，你会遇见孤单的压力，你会遇见缺乏或者被人迫害，被人误会，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我们活在世上有许多这样的压力，可是如果你拥有基督，你活在他的同在里面，这些压力会为你生出忍耐来，因为患难生忍耐。这里的忍耐，威廉巴克来说，他不是一种百般无奈的忍耐，他是一个很积极的，要把遇见的难处化成祝福的一种忍耐。 化消极为积极的一种忍耐，像约瑟，旧约的约瑟一样，他遇见的环境很不容易，十几岁被哥哥卖，成为奴仆，后来又被下在监牢里面被诬陷。可是他无论遇见什么，显然在他心中最关注的就是神的同在，就是要与神的连结，亲近神。所以这个人他所遇见的所有这些患难，都为他成就了一个忍耐，以后生出老练来。大卫也是这样，他遇见许多不容易的环境，被扫罗所追杀，好像做整个国家的敌人一样，可是他在那些压力，在那个患难里面，他生出忍耐来，因为他专注于寻求神的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寻求神的面。所以患难在他们身上都化成奇妙的祝福，以后像约瑟、大卫都成为圣经中最甜美的人。忍耐就会生出老练来，老练这个自由经过试验，经过验证，显出纯净来的那个意思。这个老练这个字，我觉得跟译者译也意思很相似啊。主自己经过这个，以赛亚书预言我们的主的时候说他是试验过的石头，后面才说他成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羞愧，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耶稣是被试验过的石头，所以能够成为房角石，成为稳固的根基。如果我们经过患难生出忍耐，生出老练，那么我们才能够坚固的住在主里面，这样你会生出对神一个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也就是说你可以拿来夸耀的。所以神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占的这个恩典，使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不但不会使我们受亏损，反而使我们得着祝福。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就生出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所以你会明白，我们所得着的是值得夸耀的，无论别人怎么样讲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呢？保罗接下来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人，他正在遇见患难的时候，在忍耐的时候，无论在经过什么，都有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一个这样子遇见主、委身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他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际遇或顺或逆，在各种情况里面，圣灵都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在聚会中追求主的时候感觉到神的爱的浇灌，你可以正在遇见患难的时候你感觉到神的爱的浇灌，你知道你已经稳稳地站在那个得救的地位上面。基督徒应该过像这样的生活，如果更多的基督徒过这样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世界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都要受吸引，他们要真实的受吸引，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人并不常看到的情况。我们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里面有安息，我们仍然很甜美，充满神的爱，充满了喜乐，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期待我们有的一个光景。所以称义把我们带进一个生命的连结借着神的爱使这个生命能够在那里长进。所以这个第五章十节十一节也是这样讲说，我们是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是因为他的生命而得救的。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以神为乐我们已经讲过，跟第二节的欢欢喜喜是一样的字，就是以神为夸耀。圣经里面许多圣徒像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因为神的爱的激励就全心的为神而活，活在主的里面，无论遇见什么都是对他成为有益处的我们都可以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这是这一段第五章这个前半段第一节到十一节，我称它是一个称义的生命。称义以后是怎么样呢？我们进到一个生命的连结，站在这个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以此为夸耀，因为神把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伴随我们继续走这条天路。可是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讲到后半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可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在他的权下，在死亡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一个预表。这以后要来之人当然是指的基督。他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亚当啊。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接下来保罗讲的话都是类似这样的话。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当人失败了，人失职了，他不能达成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常常兴起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你看当摩西失败，他说了急躁的话，不能够进迦南地，不能进应许之地，神就兴起约书亚来代替他。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本来很好，后来大大的失败，而且不知道悔改，所以神就兴起大卫来代替他。神说我另外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三孙失败，神得到一个撒母耳。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亚当的失败才是一个最大的失败，因为因着亚当的失败，整个人类都进到那个咒诅，进到那个堕落的光景里面。谁来代替亚当呢？不是其他的人，这个最大的失败者就由一个最大的得胜者来代替，就是耶稣基督。从此以后，在亚当里这个词，在亚当里成为一切堕落的人类的一个总称。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亚当所进入的我们也都进入了，你同意不同意都是一个事实。可是现在神预备了另外一个领域，叫做在基督里。保罗常常讲到福音，说神是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是让我们如同你在亚当里，他的罪虽然我们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可那个罪的结果，死、堕落那些结果，我们也都一起承担，一起领受，我都临到我们的身上。同样的，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位在基督里面所成全的救恩，也都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你怎么样在亚当里跟他联合，现在在基督里也都是这样。所以在基督里，他的称义、成圣、得生命，都在我们身上来成全。而且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做王，如同以前我们做罪的奴仆一样。这样子，亚当跟基督就好像成为两个很大的人，好像在神心目中，整个宇宙历世历代以来，整个人类当中就只有两个人一样，两个很大的人，一个就是亚当，一个就是基督。我们要不就在亚当里面，要不就在基督里面，这是两个领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提到类似的事情，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亚当，他称亚当叫做首先的亚当，然后称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所以这作为一个对照。他称亚当是第一个人，称基督叫第二个人。亚当当年受造成为有灵的活人，基督今天因着在十字架上得胜复活，把圣灵浇灌下来，他成为叫人活的灵。亚当是属土的，基督是属天的，所以在神看来好像就只有这两个人。但是我们不甘愿继续留在亚当里面，你不是在亚当，不是在基督里，你就是在亚当里面，只有这两个领域。所以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来进来。我们投靠基督的人，主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我们借着信与他联合。所以我们整个救恩的核心和精髓都变成这一件事，就是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到了第六章，我们就要更多讲到这一件事。保罗用一同来讲到这个整个救恩的精髓，那个核心，我们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受苦，也要一同得荣耀。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精髓，也是福音真理的最大的奥秘，与基督一同。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你感觉得到没有，我们都跟亚当联合。现在我们如果信靠基督也是一样，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无论是不是你定义要这样，一旦你信靠基督，你就与基督联合，基督所拥有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所以当我们称义以后，主把我们放进这样一个地位，使我们原来在亚当里，现在变成在基督里。所以我照我们讲过的，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与神连结，继续依赖神的一个新生命里面，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像主所形容的，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一样，常常住在它里面，常常留意要住在它里面，这样自然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所以这是变成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生活。好，下一次我们要更多的提到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而且我们应该继续住在主里面，我们这种与主的连结就成为我们称义以后的生命的一个主要的形态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愿主赐福给每一位，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